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你再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主啊，你向着你自己百姓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蒙的救赎，所得蒙的恩典，我们将感谢归给你。主啊，我们承认在你这个浩大的救恩的里面，主啊，我们认识的，我们经历的是极其的有限。所以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话语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再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将启示我们能够借着，当我们一同，主啊，让我们灵里面能够再次被苏醒，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是你的度量能够再次被扩大能够看见你向着我们呢永远长存不改变的爱，主啊，好让我们的心愿意起来爱你跟随你，也愿意来遵行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听的都一同在恩高的带领之下，让我们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一同在你面前被建造。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就继续交通。生命记，这生命记我们已经交通过两次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这个后来翻成希腊版所取得这个书名哈，生命记。那它这个书名的意思呢，就是第二次赐下的律法。或者说是再说一次哈，我们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第三次交通的时候呢，没的时候是这个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二代他们新的一代，他们来到了摩押平原。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对这个新的一代呢，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当中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呢，将来成为他们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之后他们生活侍奉的准则哈。那我们也提过实际上这所说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神的百姓在新约底下父得着了丰盛，并且呢，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按着圣灵的引导，借着照着神的话语生活侍奉那让基督的丰富能够显明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到第四章，这边是历史上面的回顾那从第二章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呢，这边是讲到这个律法上面关乎律法上面的讲论。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重点就从第二预言性的讲到将来。不过呢其中有那个重点呢，交通内容的重点呢，这边所讲述的内容的重点呢，是在乎这个摩押之约那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范围呢，我们读点的圣经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翻到生命记，我们请大家先翻到二十七章，因为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第二没有机会多有的交通只简略的提了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借这机会呢，能够再稍微有点补充的交通所以我们先请大家翻到二十七章，我们请 大家二起二七章一节到三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但一切话写在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好，同样一章，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我们请大家翻到29章。29章是这个第三部分的开始哈。我们就先读第一节。这是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29章我们再读10节到第12节。所起的事，
网络现在非常不好，
所以可以宣告一下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视频关掉。好，弟兄姊妹，对不起啊，好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信号呢，非常的不稳定哈。那也许能够增加稳定性的话呢，可以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视频关掉。很盼望见到弟兄姊妹的面哈，不过因着这个信息的关系，那个信号。稳定性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视频关掉。下面有没有好一点？好，那现在情况比较好一点哈。那我们继续。刚才我们是读了29章的10节到12节，那我们现在继续读30章，我们就读19到20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到31章，我们读19到22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又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并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我们再请大家翻到33章哈，我们就读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到最后一章，就是34章，我们读5节跟6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 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好，那我们的读经呢就先到这里哈。那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分了三段哈。那第一段是讲到历史性的，在其中呢摩西的讲论呢是从西乃山一直到摩押，到那个摩押的旷野，摩押的平原哈。那在那边摩西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记住回顾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让他们能够记住他们历史的教训，看见他们自己的软弱败坏跟失败哈。那并且在其中呢就预备他们的心，使他们的心能够谦卑，并且呢摩西在一边劝告他们要来接受并且遵行耶和华的律例跟典章。那第二部分呢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律法的回顾。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这个是摩西特别是重复了神在西乃山所赐下的律法并且呢在其中呢摩西他阐明了这个律法背后的这个灵呢并且呢这个律法的应用啊。那在这段的里面呢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第二个大段呢可以分成两个小段。前面这个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是一段特别是讲到律法本身的内容。那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呢是一个警告啊。那在这一个大段里面呢，我们上次也和弟兄姊妹交通提到有两个重点我们需要先注意的。第一个呢是我们在要来看认识在回顾听神，我们第一个要先能够听啊，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听呢跟我们的这个心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所以我们的心在主的跟前是应该是一个对的光景，我们的心要谦卑柔软。那在这个时候呢所要学习经历的这个功课呢，就是要在神的跟前心要受割礼啊。那并且呢不仅仅是心要受割礼，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常常被神的爱所浇灌充满。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要能够听，第二个呢我们要能够看见这律法背后这个灵乃是爱啊。那所以在这段的里面呢，摩西对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呢说到，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因为神就是爱，他的话语诫命呢就是他爱的彰显，向着他的百姓。所以他的百姓呢应当，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呢应当能够在要认识神的爱，并且呢能够在爱中能够来遵行神爱的诫命啊。那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律法背后的神话语背后的灵是爱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要求、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呢就不是沉重难当的一个担子啊。我们能够在爱中能够有回应啊，愿意来遵行。那我们上次提到了在27章28章上次我们没有机会交通，那我们这次呢稍微简单的再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哈。那在第27章第28章里面的这一段呢是特别是讲到一个警告。那27章这个里面呢其中是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哈。这个警告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是27章的1到8节，这边是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过了约旦河进迦南之后呢，他们要在以巴路山上立石头逐石坛啊。那这个在27章第二节跟第四节里面讲的说他们需要立石头啊，这边讲的说他们过了约旦河就当天呢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摩西今天所吩咐的话呢立几块大石头，并且呢上面要漫上石灰哈，那要把神这个戒律呢写在其上。那这边讲到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哈，这边讲说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一进了迦南地，他们当天就当这么做哈，不可拖延啊。那这边实际上是实在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和神话语之间息息相关啊，中间应该没有任何的间隔啊。当天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就当把神的话语能够 树立起来，成为他们生活侍奉的准则啊。那不仅仅呢，在这段里面讲说他们要立石头，并且呢，他们还要筑一个石坛啊。那在27章的5节到6节，他们把这石头立起来之后呢，并且他们还要筑一个石坛。这个石坛呢，这个的做法呢有点特别。他说在这个石头上呢不可动铁器啊，这个铁器呢就是人的工作了啊。那所以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石坛呢，一个是一个祭坛，这祭坛里面说显明的呢乃是承认神的主权啊，这个献祭的人呢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讲到说呢，石坛上面呢不可动这个铁器啊，讲到说是不能有掺杂人的意见、人的方法、人的作为哈，特别是关乎到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一方面看见这个石头上面呢，是上面是所写的呢是神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这石坛呢是以色列百姓呢应当把自己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啊，让并且呢在其中呢不介入任何人的意念、人的解释啊，完全的接受、相信并且遵行啊。当他们这样子献，并且呢在其上还要献祭啊，献燔祭跟平安祭，然后之后呢神的百姓就在这个石坛跟前吃，在神的跟前吃喝哈。那我们看见了，的确如果当我们愿意承认神的主权，降服在神话语权柄之下的时候呢，我们不增不减的接受神的话语，并且愿意降服遵行，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跟前吃喝，能够在神的跟前喜乐，能够在我们的主的里面能够享受他的丰富哈。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有石头，立石头，并且呢也立了石坛，筑了石坛啊。好，那这个是27章28章这个警告这一段的第一个小的段落。那第二个呢是比较大的段落，从27章的11节到28章结尾啊。这边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我们看见有许多是如果你这样行的话你就能够蒙福，如果不这样行的话呢你就要经历到灾祸咒诅啊。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这边把一个蒙福跟蒙受咒诅的这个拣选摆在以色列人的跟前，而这个摩西一再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遵守主的话语呢，就是那一条蒙主祝福的道路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愿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有一个心愿，有一个爱慕，也有一个意愿啊，愿意能够来持守主的话语啊，能够遵行主的旨意啊，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不仅是个人，不仅是团体呢，都能够活在他的恩典和祝福之下。好，那这是第二个段落里面呢，这后面这一小27章28章和弟兄姊妹一点点简单的补充的交通。那我们现在呢就再来进到第三个大段哈，从第29章开始。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第三个大段呢，最主要的是预言性质的，那主要的内容呢是讲到那个摩押之约。那这个是神呢在摩押平原，在约旦河呢，在他们在过要进迦南之先呢，和这个新的一代的神的百姓所立的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多次与他的百姓立约哈。那我们知道一个约定是双方或者是多方达成的协议，然后呢各方都有各自履行的义务跟责任哈。所以所带出来的呢，约所带出来是一个约束，是一个责任。那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主动与我们立约的神这实在是一个他的恩典哈，因为我们原本根本不配得着他的祝福的，可是神因着施恩赐福的意念，因着他爱着你、爱着我、爱着他的百姓，他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与他百姓约定的这个约之下他在这个约里面受到这样子的束缚担负这样子的责任，因为他心中是定义要将那个恩典祝福赏赐给他的百姓。可是对他的百姓而言呢，要蒙福要有一个条件那在这边所看见呢，就是 他们必须要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啊，这是神百姓约哈，这个这边讲的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了个约，那那个约呢是一个律法的约，这个西乃山的约呢是在神说神的百姓说如果他们能够听从神，他们就在神的跟前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啊，做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并且成为圣洁的国民哈。那可是我们知道当神与以色列人约，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说他们呢就显明出他们的失败啊，他们没有遵行持守神的话语，并且呢十次的试探神哈啊，神定义要来赐福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约，那我们知道了从这个心理。那可是从属灵的角眼光而言呢，我们知道这是讲的是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让我们看见啊，讲到说呢，如一些肉体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律法，我们根本就服不下来啊。所以是从肉体而言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失败。不过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失败了，可是当他们来到这个以色列的新的一代，再次立一个约，这是摩押之约哈。那有读经的弟兄让我们看见这边所立的约呢，不仅仅是律法之约，不仅仅是神与以色列人要求以色列人遵行的一些的规条，而是呢在律法的背后呢看见神的怜悯啊。因为这边神的要求仍然在他，而且他被重复了一次，可是呢神的百姓呢如今是我们在这个神话语要求之后，那我们也看见神自己怜悯的一个彰显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旷野的经历里面已经显明以色列人的不忠心，他们以色列人也接受过神的管教，可是神的旨意并没有因着人的软弱而受到打岔哈。神的按照他的怜悯呢，他仍然把他的百姓这新的到应许之地的能够进入到迦南地。那但是呢，所以当神与他们立这个新的约的时候，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并且要在那边生活，要在那边居住，在那边侍奉。而唯一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能够顺服神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约里面呢仍然看见这个顺服神，守神遵行神的旨意，持守神的诫命呢是关键啊。所以神在要求以色列人这个新的一代，他们要顺够进迦南得地为业，并且呢能够一直在那边长久的生活侍奉。可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呢，他们就破坏了这一个神与他们立律法跟怜悯之约啊，那他们就要进那个神的话语里面略略可以看见这个摩押之约里面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讲论里面，也看见这个新约的一个一些的预言哈，在第三十章里面，三十章第六节，那这边是这个神这边说啊，那这是神借的摩西向着神的百姓说，我要给你的心行割礼啊，这个三十章第六节， 那他说呢，当这如果以色列人呢因着不遵行被赶到被四散到各地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并且能够遵守神的话，并且呢，在同一章三十章里面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呢，这边讲说呢，遵行神的话是可行的，讲说我的话离你不远，你不需要到天上。取下来也不需要到地底下去领上来，见的呢乃是这个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摩押之约里面呢仍然能够看也让我们略略的看见新约的影子，对新约的一个预言哈。那个遵行神的话不是在外乎所成功的救赎界的圣灵的赐下，如今神的律法呢不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你我的心板里面。在对我们而言呢，这是我们可以遵行的这是新约的一个预言这是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向着他百姓的心意，并且我们在新约里面所蒙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在神的跟前得着的身份跟地位彼得前书的身份跟地位他讲到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他讲到说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并且呢，前书这个一章还得着了一个天上的基业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在天上我们永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为着我们里面所得着恩典的，我们需要感谢他，因为从以色列人的经历就说到凭着我们自己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但是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功的救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这个描述呢，就是你和我在主里面所蒙的恩典所得着的份甚至这个天上的基业，我们现在恐怕是在主基督里面的丰富呢，我们稍微预尝了一点，要等到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才所得着的基业是何等样的美丽，那何等样的荣耀好，那这是第三个大段呢，我们稍微总括性的一些的交通特别是讲到这个摩押之约是律法在神的怜悯当中再次和这个新的一代所立的约，那也从其中呢看见我们在新约里面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再稍微仔细的交通一下这一个大段呢还可以分成大概五个小的段落这个第一个段落呢是29章到30章，这边是讲到这个摩押之约讲的立约，31章的1节到13节呢是最后一个劝勉的话，摩西最后劝勉的话。那当我们来到31章14到32章这边那33章呢是讲到摩西对着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最后呢34章是最后的结语。好，那我们就是一个段落一个或者能够来稍微有点的交通。好，我们先来看，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边所立的约呢就是摩押之约这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到迦南在迦南那边生活侍奉的一个条件。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西乃之约呢是讲到当以色列人愿意遵行 神旨意的时候呢，神愿意才来做他们的神啊，神那个是以色列人呢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当我们到29章第13节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说，我今天就立你们做他做我的子民啊，我今天做你们的神。我们看见虽然说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软弱失败当中呢，神仍然认定他的以色列人啊，那的确是看见神的怜悯跟恩典啊。那在29章里面呢，特别是提到说呢，绝对不能敬拜偶像啊，离弃神哈，因为这边这个是神所这边提出来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那如果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违反的话呢，神就会降灾祸咒诅啊，甚至把他们从原地拔起啊，能让他们呢列国。那在这段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来遵行神的律法。在29章的29节，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弟兄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我这边读一下。这边讲说呢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啊，他的意念呢跟着作为呢完全能够测度的啊，因为他是神啊，神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呢何其难寻。那我们神是伟大神啊，有一些是隐秘的事单单属于神的啊，我们不知道，也不是也显明他的旨意啊。当他显明的，当他向他百姓所显明他心意的时候呢，啊，这就是成为他百姓的，向着他百姓的一个托付。成为他百姓的一个责任啊，这是啊。所以当神借着摩西在29章向以色列人所提及的这个律法是神心意向他们的敞开啊，以色列人呢应当有遵行。我想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时候呢啊，这是当有任何的心意开启，就成为你和我的一个对我们的托付，也成为责任啊。那我们当有的回应呢，应当是愿意接受。行了，那我想这也是神的跟前，如果得到多少亮光，我们就要忠于神向着我们的托付跟启示，我们要谨守啊。当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呢，神就能够更多将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度量能够被扩大，能够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认识上面能够持续的成长啊。那不过我们这边看见在就是在第29章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特别是关乎到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当我们来到30章的偏离如果他们经历到灾祸跟咒诅被四散到列国的时候呢，仍然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回转的路这在30章第一节的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回转呢，就是如果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听从神的话神就连续他们，能够把他们再一次的招聚，使他们能够归回到应许之地啊。那所以弟兄姊妹，这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你的里面呢是我们能够回到神跟前的那条路。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哈，这个悔改呢并不是一种的情绪上面的忧伤的感觉悔改呢实际上是并且呢我们的意念呢必须要转动啊。
我们要原本是往这个方向去，那因着悔改的缘故呢，我们就换了跑道，往另外一个方向，往神的方向。那因为我们知道神呢、偏离的时候，他并不是漠不关心，好像等候他百姓能够有什么作为啊。实际上神的百姓，当神的百姓偏离的时候，神心中是极其的哀痛啊，极其的能够回转。我想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这个浪子回头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呢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在边等候浪子的那个父亲呢，就让我们看见那个等候忧伤的心肠啊。当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就迫不及待的能够紧紧的拥抱他的这个回头的浪子啊。他这个父亲呢为父嘴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神当他百姓偏离的时候，神心中的一个迫切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回转。那一条路呢就是悔改啊，我们心要谦卑。我们意念要转啊。那在这边特别提到第二节，提到说神所要的回转，在那个时候特别所讲的呢，就是神的百姓愿意离弃从拜偶像的光景里面呢，能够尽心尽性归回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是所要他百姓所有回转的一个光景。那不仅仅在这边呢，神为他的百姓在偏离的光景中预备的那一条回转并且呢，神在这边也提到说里面30章第6节啊，神要复兴以色列国，并且呢要让他们的心能够得洁净使他们的心能够转向神。而且呢，神要对于那个逼迫猎人的列国呢要施行审判，百姓的仇敌呢神要施行审判。最后提到说呢，以色列人呢最终以色列百姓呢最终要蒙福，最终在神的跟前要得着丰富啊，不仅仅是他们要活在讨神喜悦的那个光景的里面。三章的第9节到第10节里面看见，那最后呢第30章啊，对不起，30章的第9节到第10节。那最后从接下30章的11节到20节呢这边是接下30章的最后这一段啊，里面那个摩西在这边鼓励神的百姓呢能够遵守诫命的。这边里面特别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呢是讲到神的话是可以遵行的。章11节到14节。第二个呢是讲到呢从30章的15节到20节。当提到说神的话可遵行的时候呢，刚我们已经略略提到了在这边是让我们看见了新约的影子，讲到言那对我们神的百姓而言，在新约做了完全的预备他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并且呢他也把主耶稣基督那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命你和我的理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活在他的跟前所以神的话是可以遵行的。对我们来讲呢，应该不是难当的担，讲到说呢是拣选生命在摩西在这边呢，他是完全没有回避的把这个生与福、死与活 臣民在神的百姓的跟前。那当臣民的时候呢，摩西鼓励神的百姓要做对的拣选。这边讲的说要拣选生命跟祝福。那16节里面就讲了说，选实行的路，讲的说要爱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做的拣选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记得亚当在伊甸园呢，他就是做了错误的拣选。我们知道当初当那个夏娃，夏娃被蒙骗了哈，被 deceive 啊，被欺骗。那可是呢，对亚当而言呢，他是没有被欺骗，在圣经里面讲他乃悖逆啊，因为他在那边做从分辨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给亚当要吃的时候，亚当在那边所做的拣选是他拣选爱夏娃多呢，还是爱神多？可是很可惜，他做了错误的拣选，他被他悖逆啊，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看见这个拣选呢，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非常重大。我们需要在这个拣选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哈，因为很多时候拣选会。要我们得着恩典就是呢，然后呢，我们需要对主的话语呢，我们愿意遵行。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好像是一个原则性的哈，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愿意来遵守主的话语。可是在细节里面，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情况碰到许许多多需要做决定做拣选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在实行上面来讲又是如何呢？我们感谢主啊，因为他的救恩的确是完全的，他的预备是全备的不仅仅让我们能够被我们要被提醒，我们的里面呢，圣灵就是那最好的老师他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情上面，他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在约翰福音一章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哈，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恩高的教训呢在凡事上面来教训你和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是愿意来遵行，我们心愿遵行神的旨意，愿意来而在实行上面呢，我们愿意能够来接受圣灵的引导教训，我们愿意接受顺服跟随哈好，让我们能够的拣选能够活在神。31章第1节到第13节呢，这边是讲到是一摩西最后的劝勉跟激励哈。他这边所劝勉跟激励呢，有对一般的百姓1节到6节第二个呢是特别对着约书亚，那第三个呢是特别是对着祭司利未人跟那我们先来看对这个特别是对百姓提及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可见那时候呢，可能百姓心里面呢非常的胆怯并且所以这边对百姓，耶和华必将那些国民交给你们所以呢要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就在这个害怕畏惧的里面呢，神所为他们所预备呢，就是神的同在神这边，这是对当时的所有的这个百姓的一个劝勉。那对约书亚呢，7节到8节的劝勉呢， 是特别是提到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伊的执事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哈。那我们知道40年前呢，他是12个探子中的一位，他曾进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但现在四神战要得地为业啊，这他所担负的担子是极其的沉重，所以呢，很想当然而他里面是有点胆怯畏惧，不过呢，感谢主，这这个摩西神界的摩西壮胆的原因呢，就是神的同在啊，神要与他同去，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任何的情况让的畏惧，然后觉得让我们来面对各样的环境呢，就是他的同在啊，他与你与我同在。如果当我们能够来认识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呢，我们就能够像摩西这边所说的啊，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会不会胆小怕黑哈？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胆小怕黑，胆小呢怕黑，可是如果呢，只要父母其中只要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黑呢好像就变得不那么可怕啊，因为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有的时候呢是。好像觉得我们力不能胜，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面对所应付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万物的主，那万军之耶和华云里面能够被提升，我们信心能够被坚固，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啊。好，那我再下来呢，从第九节到十三节，这边是特别是对着是立位人和众长老的劝勉，我们找领袖，那长老呢是行政治理的领袖，那这边所劝勉的呢是要他们要提醒并且鼓励以色列民能够来遵行神的话语，那他们呢是每七年的时候，就是豁免年的时候呢，他们要在祝棚节的时候在那边要在以色列众民面前呢，要把这念给他们听啊。那耶和华他们的神，并且愿意能够来遵行律法里面所说的一切话。而这个在什么地方他们要把这律法来宣读呢？我们看见。所提到的呢，乃是耶和华神啊。那不过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显明。不过我们看见呢，就是每七年的时候呢，神的百姓要聚集在神的居所就是这样的耶路撒冷，他们在那边他们要一同来聆听，他们里面做一个提醒，要被鼓励，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侍奉中能够遵行啊。那这是摩西对着神的百姓特别这三族不同的劝勉。那从第31章开始14节哈，开始一直到32章，这边所最主要的呢就是讲的是摩西的歌。好，这边是提到的是神。
我们为什么要抢馒头？一个地方没事。
要摩西做一篇歌。31章这边看见呢，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摩西的这边提到说摩西的死期啊已经非常的临近啊。那在那个时候呢，就要摩西招。约书亚两人一同在说话啊，要人要摩西做一篇歌，并且呢要摩西和约书亚呢把这里面歌的一切话呢能够来说给百姓听哈。那在这歌 里面呢，实际上是预言了神百姓将来的偏离。这边这首歌里面，从31章16节到第19节里面，他讲说呢，这个将来的百姓呢要起来，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的偶像离弃神，并且呢违背呢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啊。那在第31章第9节里面讲说呢，这首诗歌啊，这首歌实际上写出来呢是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第32章第32章里面呢是特别讲到这首歌的内容啊。那这边歌的内容包括了他们过往的经历，并且呢也对将来做了预言，也这边也特别提醒了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蒙福或者是经历灾祸呢，都是他们自己的拣选。好，那我们看一下32章的第3节到第4节，神的性情讲到神是的何等样的一位他是磐石，他的作为是完全的并且呢神是公义正直的神。那从第5节到14节这边呢就开始回顾以往追想上古之日，并且呢要不仅要回顾，还要呢思念啊，思念历代之年所以一边要回顾，另外一边要好好的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这边从第7节的爱这边特别是第8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觉得非常特别啊。那边讲说呢，他神把他的百姓呢列为万首，好像所有的成为他们这个量定他们的在哈，在32章第8节里讲说，就照着你的疆界我们看见在万民之中啊，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百姓乃是居着中心的地位他乃是万国之首在神的眼中来看，他的百姓是何等样的宝贵何等样的蒙福啊。那并且呢讲到说呢，神的百姓呢乃是神的份第9节这边这么说，耶和华的产业本是雅各那在第10节到11节呢，特别是讲到神对他百姓的看顾跟保守讲到说呢，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第12节呢讲到神对他百姓的引导，耶和华独自引导他13节讲到呢，神使他的百姓高升耶和华使他成驾地的高处。13、14节这边讲的说神丰盛，像为他百姓丰盛的预备如果我们看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描述那有各方各面神为他们预备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就是神摩西要神的百姓回顾思想神过往的作为，因着当我们回顾思想看见神过往恩典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过往如何，他如今和将来仍要如何因为我们的神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如何过往如何做工，他现今仍要做工将来他的旨意仍要成就所以呢这个摩西呢要这个神的百姓呢先回顾先追想先思念。我想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跟提醒我们知道呢，神的百姓对神对他新约的百姓更是如此神看我们为宝贵他看我们是他的产业，是他的杯中的，是他的份，并且呢他看顾他保护他引导他也使我们高升，并且呢他在各方各面生活侍奉中呢有丰盛的预备跟供应好，为此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看15节到43节，这边是讲到将来的预言 啊，这边特别是预言到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因着骄傲而偏离神啊。在十五节里面讲说呢，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啊。这边这个耶稣伦呢，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那这个耶稣伦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正直蒙福的啊，这是神百姓在神跟前当有的光景啊。很可惜的呢，因着他们蒙福呢啊，不知道感恩啊，不知道谦卑哈，反倒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啊，变得骄傲，因此呢他们就离弃了造他们的神，轻看就他的磐石啊，而且呢他们开始敬拜别神啊，敬拜偶像，因着偶像的敬拜就惹动了神的愤怒跟怒气哈。那不过感谢主，接下来呢是神的管教他的百姓19节到35节。但是呢最终所带进来的呢仍是神的恢复从36节到43节。里面因着是这所看见的呢乃是神的怜悯并且呢神顾念他的百姓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并且能够来救赎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啊，因为看见呢神已经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认识他的百姓从里到外他就着他将来所要发就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神在这边警惕他的百姓，可在其中呢知道他百姓仍然会偏离，仍然会失败，仍然会软弱，可是他从来不放弃他们，他也从来不放弃你和我，他仍然要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虽然经过管教，我最终呢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呢乃是恢复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跟前能够经历到他的救赎，能够得蒙他的恩典所以为此是我们感谢主。好，那这是讲到摩西的诗歌。那当我们来到第33章的时候呢，这边是特别讲到摩西为这12个支派的祝福这个就好像雅各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给他的12个儿子呢祝福一般哈。那这个摩西呢在他临死之前呢也为这个12个支派呢一一祝福。那在这个祝福的里面呢也看见了有很多奇妙的预言。那我们把这个如果把这两个所祝的福啊稍微对照一下，发现好像这个他们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在雅各给他儿子们的祝福的里面是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所记载的。这是他看见呢在他儿子身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在那边也提及到他们儿子个别不同的性格。那在雅各为他儿子所提的祝福预言当中呢，其中有祝福，可是呢也有提醒，也有警戒啊。那可是当我们来到摩西给这个十二支派祝福的时候呢，这边所看见的呢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是看见神那个无比的恩典，神对这个十二个支派在应许之地当有的安排当有显出来一个光景在这边呢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细节那我们这边没有时间交通，我就提到其中一个支派这个利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想要和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点的分享。这个利位呢我想这个利位也特别重要这边也提的跟那个雅各的这个祝福相对来讲呢，我们看见里面所描述的更多一些。我想其中一个点呢是因为在当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神的话语是遵行神的话语生活侍奉是他们生该有的一个光景，而神话语的教导这个职分呢是托付给利未人那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对利未人的这边的祝福的描述呢内容就更多一些。那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是我们看见呢利未这个个性 我们从那个雅各创世纪49章这边所描述的，我们看见了他说到这个利未跟西缅呢，他们是兄弟，他本来是兄弟啊，不过他这边兄弟所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他们的性格很相似啊，他讲的说呢，他们是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呢残忍可诛啊。这边我们看见了他们的个性呢，非常特别的个性啊，非常的暴烈并且很残忍啊。然后呢，摩西在这边提到说呢，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中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利未啊，他的天然的个性呢是非常的特别的，那也因此呢，神借着雅各说他将来要分散，散居在以色列民当中哈。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个33章摩西的祝福关乎到利未的时候呢，这边所提到的呢全部是称许跟祝福哈。我们看见这个在利未身上呢，有一个极其大的一个转变啊，他们仍然是他们的个性呢，可能仍然是暴烈，仍然是残忍哈。可是当他的愤怒，他的残忍向着别人的时候呢，是可咒可诅的。可是当他们因着主的缘故，对自己的肉体，对自己天然感情，他们愿意付代价愿意对自己粗暴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成为神手中所宝贵重用的器皿啊。那当那个雅各讲的说他们要散居在以色列地，他们的确的在神的跟前呢，在神的百姓当中他们无奉无业，可是呢神自己呢就做了他们的产业，并且呢神将服侍这个他话语的恩典，教导神话语的职分呢托付给他啊，托付给利未支派啊，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从这边我们实在是看见了，为这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呢是使人生命发生变化的神啊，不论我们的天生的性格如何啊，我们在神的手中呢都有盼望啊，他能够改变我们啊，不管是像雅各的诡诈啦，他的像泥鳅一般那个滑不溜丢的个性。或者像利未这个暴躁啊残忍的个性啊，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变化的工作。那我们在也愿神呢在你我身上呢工作呢能够越来越显明啊，让我们能够向着主呢能够越来越绝对啊，能够越来越在神的跟前呢能够承担托付度量被扩大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摩西的祝福在这边，他是代表祝福这个在应许地呢，祝福神的百姓啊，让神的百姓让神呢借着他的百姓呢能够显明他的作为跟恩典。当我们看见摩西他所唱的诗歌所写的诗歌呢是一个警戒啊，可是呢当我们来到摩西祝福的时候呢，所看见呢却是极大无穷的恩典啊。为此说我们感谢主，神是警戒我们，可是他向着我们仍是施恩赐福的意念。当我们最后来到第34章啊，这是最后的结语啊。那这边所描述的是摩西的死，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呢都相信应该是摩西的继承者，就是约书亚所写的啊，关乎到摩西死的记载。那这边提到说呢，摩西从摩押平原登波尼山啊，他到了那个披斯加山顶，那当神把迦南全地指给他看之后呢，摩西就死在那地啊。在这一章里面，不仅记载摩西的死，也对摩西的一生的服事呢，好像也做一个结语啊。他假如说他到老至死了，他120岁的时候呢，依然刚强健壮啊。他是在神的跟前做先知。在他之后呢，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一样啊，因为他跟神之间呢是有一个极其亲密一个爱的关系啊，他跟耶和华神是面对面的认识，没有任何的隐瞒啊，没有不需要间接的，是一个直接的认识，并且呢是神将亲手 将他埋葬啊，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等的看重他啊，神看他为何等样的宝贵啊，并且呢，他是在神手中做工行神迹的一个器皿啊，他神借着他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又在以色列众民面前呢显大能的手啊，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啊，所以这份仿佛也是对摩西的一生他的侍奉做一个结论。那对我们来讲呢，也许弟兄姊妹，我们活不到像摩西能够到120岁啊，摩西到120岁呢眼目不昏花精神不衰残不衰败哈啊，我们恐怕很多到40多岁呢我们就开始有老花眼50岁不到呢精神就有点不太精神不济啊。不过感谢主，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有恩典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我们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6里面讲说，我们肉外体呢虽然毁坏啊，可是呢我们里面这个人呢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神的跟前呢能够成长，属灵的光景能够更新，能够变化，对神自己对他的旨意能够更多的认识啊，也愿我们能够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主虽然没有像摩西那么大的度量，可是也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也能够讨他的喜悦啊。好，那这是对着这个生命记第三段的内容简单的一点的交通。那我们知道摩西这边所生命记里面讲呢，特别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关乎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之后的生活侍奉，关乎到神的话语啊，那这个也一再的提醒要蒙福，我们要能够来持守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爱中要在神的要在主的生命里面呢能够来持守遵行好，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在团体的生活里面呢都能够显明主救恩的丰富，能够来见证我们的主他自己。好，那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时间可能稍微过了一点，我们还是有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向着我们是何等样施恩赐福的意念你向我们所发的是何等大的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所蒙了在新约之下所蒙的是何等样的恩典为着这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你也常常将启示的亮光赏给我们，主要让我们不仅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主要也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持守的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是否能够真实的讨你的喜悦，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仅是个人还是团体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一同盛装你自己恩典的丰盛也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简短的一点报告我们还是先请弟兄姊妹能够可以的话留下参加小组交通从下周五开始就是9月9号我们要开始查大先知书，我们先从以赛亚书开始这个以赛亚书呢是由玛丽弟兄和我们一同交通我们请弟兄姊妹在这一周如果时间上许可的话呢能够尽量的把以赛亚书能够先看一看哈这样子当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呢我们的领受可能就能够更多一些。好，那星期六的东南区的读经聚会呢仍然照常在线上举行。那主日聚会呢仍然有波饼聚会诗歌跟信息聚会。那这个主日呢是由玛丽弟兄交通郑维替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尽量能够来会所聚会。不过呢如果你身体若有什么不适的症状的话呢请仍然留在家中哈。好，那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纪念孙弟兄他的服事。 他这一周就是从星期五开始到主日，他在纽约带特会哈。那下一周呢，从9月9号到11号会在多伦多带领特会。所以这两周呢，我们的弟兄都是出外在东岸服事哈。我们请弟兄姊妹呢为着这两地的特会祷告。不仅是我孙弟兄，还有Amy 姊妹也跟着同行。所以呢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孙弟兄跟孙姊妹他们出入的那个平安呢和健康祷告。特别是现在疫情还没有过去哈，愿主的保守恩典和力量呢与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同在。好，那我这边的交通报告就停在这里。